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大型天然气管道协议已经陷入了僵局，因为莫斯科认为北京在价格和量上面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中国提出的天然气采购价格接近莫斯科当局大幅补贴之后的国内价格，而且承诺的采购数量只有该管线预计每年输气量500亿立方米的一小部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指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设计工作早在2020年启动，该天然气管道名为东方联盟的支线穿越蒙古输往中国，管道总长度约为6700公里，其中2700公里穿越俄罗斯境内，该管道可以在西伯利亚力量一号之外每年额外输送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给中国。西伯利亚力量一号的管道全长3000公里，穿越西伯利亚一路进入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该管道自2019年12月开始营运，2024年的出口量预计达到300亿立方米，2025年达到380亿立方米的满荷供应量。上个月，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洛雅克仲说，中俄两国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签署修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合约，不够一个月计划就身变了。事实上，蒙古总理罗布桑那穆斯莱云阿尔登在今年一月时亦都曾经透露该管道工程建设可能面临推迟。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谈判双方而家困在定价。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曾经根据2019-2021年的海关数据计算，中国向俄罗斯支付的天然气价格为每80000英热单位4.4美元，低于支付比缅甸的10美元，亦都低过比乌兹别克斯坦的5美元。同期，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价格约为每80000英热单位10美元。换句话来讲，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天然气价格的只有欧洲的一半。而且路透社曾经报道，俄罗斯预计接着下来的4年对中国的天然气售价还将会持续下跌。分析人士表示，中国踩刹车并不代表对这个项目没兴趣，很可能是还在这里跟俄罗斯讨价还价，以便争取更好的条件。毕竟中国仍然处于天然气消费需求的增长期，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在2035年时还会提升60%。何况目前中国取到海运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比重偏高，会有被海上封锁或拦截的风险。因此，在洁净能源目标和能源安全的考虑之下，中国仍然有进口天然气的强烈需求。台湾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孙国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冚价的底气来自于俄罗斯有求中国，认为俄罗斯需要透过出口原物料来到取得在俄乌战场上的经济来源。他说，
这一次所释放出来的讯息似乎中国是透过现在俄罗斯急需要去这个出口天然气的部分。
他说，这一次所释放出来的讯息似乎中国是透过现在俄罗斯急需要出口天然气的部分，来到维持他在俄乌冲突以及自己国内经济上的稳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孙国祥表示，急于从外国入口天然气的中国，却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项目表现矜持，很可能同中国自身对于目前整体全球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关，包括全球供应链重组造成的经济不稳定等，导致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上都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换言之，中国在未来的天然气采购上面究竟愿意给几多钱，就成为中国的基本考虑，而这个又牵涉到中国本身的经济状况。他说，中国现在在中央和地方债台高筑，所以中国似乎想要用比较保守的经济政策来维护国内稳定发展，防范系统性风险，再加上中国可能评估与美国和欧盟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未来仍要持续应对，因此对于未来天然气的需求是不是还好像以往那么多，亦都变得更加审慎去评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三号亦都话，俄罗斯将会同中国就能源供应问题达成所有必要嘅协议，谈判仍然会继续。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萧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的：
西伯利亚二号这条管线哦，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在客观上其实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哦，所以应该是谈得成，只是说是早或是晚的问题了。那我们其实可以从
你说西伯利亚二号这条管线对中俄来讲，在客观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应该讲得成的，可能只是迟早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从之前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案例找到答案。刘少祥还说，回头看回过去，即使2014年时俄罗斯迫于无奈向中国让步，西伯利亚力量一号这条管线之后还是为俄罗斯带来相当大的经济和政治效益。首先，当时这条管线的落成令到俄罗斯有和欧洲议价的筹码，再者俄罗斯亦都能够借由这条管道推动它亟待开发的远东地区，亦都提供未来深耕亚太地区能源市场的可能性。他继续说，
同样的道理，假如说俄国最后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个项目上对这个被迫对中国让步，但是长远来看对他自己还是有利。
他说，同样的道理，假如俄罗斯最后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项目上被迫对中国让步，但长远来看对俄罗斯还是有利的。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连云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出相同的看法，他表示，中俄能源合作通常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价格就能够抵定，比如2008年格鲁吉亚冲突时原油价格就谈定了，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时天然气价格亦都谈定。按照道理来讲，现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对中国有比较大的需求，但对中国而言他当然希望拿到更好合同，双方在拉锯，这个是一个谈判的过程。连仪云说，
根据过去那两次的经验，我个人觉得因为买卖就是价格的问题而已，那价格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妥协了。我个人觉得妥协的，
根据过去两次的经验，我个人觉得因为买卖就是价格问题而已，那价格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谈得定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妥协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高。那当然就是看看谁最后是有需求对方，就是等于说被迫要妥协。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